是中国政府于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它被用来纪念近代史上的革命烈士。从碑身东面数起，在第二幅浮雕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扎着头巾的民众正拿着大刀和长矛愤怒地杀向敌人。这幅浮雕描写的是150多年前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太平天国与大清王朝进行的14年内战当中，中国至少死亡了730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比二战期间中国3500万的死亡数字要多出一倍，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当时看起来势不可挡的太平天国起义，最后被一支效忠朝廷的地方部队所剿灭。这支部队的首领名叫曾国藩，正是因此他成为近代中国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把他尊为圣贤，也有人指骂他是汉。在这些激烈的争辩后面，曾国藩究竟有着怎样的一副真实面孔？
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最近十多年来呢，坊间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很多在讲曾国藩的书。那么很多人呢，都希望从曾国藩一生那里学到一些做人处事的智慧，甚至是商场的谋略。也有人呢，觉得呢，他真的是一代古今完人，是同治中兴、朱明诚之首。可是按照过去传统的阶级斗争史观呢，他又是一个对外投降，然后对内反革命的这么一个刽子手。到底曾国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要理解曾国藩这个人，要准确去定位他，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么多种不同说故事方法背后的假设是什么，还有他所身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两个星期呢，我会跟大家呢在这里一起来看一看，回顾一下曾国藩的一生，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他由始至终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很不幸的一个人。
23岁的洪秀全生病了，据他弟弟描述，他当时高烧40多度，持续了40多天。在这段时间里，处于昏睡中的洪秀全做了很多梦，
梦见了上帝，然后上帝长得什么样子什么他都看见，然后就是要封他为天王。
从梦里醒来以后，洪秀全向众人宣布自己是上帝之子，并奉上帝之名来人间诛杀妖魔。洪秀全创办了一个宗教组织，叫做拜上帝教。
朕乃上帝。
他成了这个组织的当然领袖。这个组织的二号人物是杨秀清，他有时候突然就会浑身抽搐，说是天父附体了。
秀全小子戒指。
杨秀清对天父下凡非常值得说一下，就是等于是那种跳大神，就是那鬼神附体的那种。
洪秀全在自己的家乡广东不怎么受人欢迎，于是他去了广西的紫金山一带，结果在那里获得了意外的收获。
这个东西对他的刺激，他就觉得哎，这个神迹出现了，所以他就会信他，而且就是抛家的舍屋，起义之前把所有的财产、屋子里的那个东西，包括房间全部烧掉，就是以断后路。
看到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洪秀全于是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起义，建好太平天国。太平军滚雪球般的迅猛发展，他们一路北上，打入湖南境内，不久又攻克了武昌。接着他们以50万大军顺江东下，一路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太平，最后占领了南京。洪秀全把这里改名叫天井，作为天国的首都。正是因为当年这一场席卷全中国的起义，才让今天的我们知道一个叫做曾国藩的人。
我们知道历史上讲这个曾国藩，他是长得什么样，是中等偏小的个儿，背微微驼的，一个三角眼，然后扫帚眉，说话一定是在别人说过之后他才说，问话绝对不会多。了解他的人就说，你问曾国藩问一句你答10句，如果你要是曾国藩问一句你答一句就冷场。
如果把时间倒推若干年，当30岁的洪秀全在广西传播拜上帝教的时候，比他大3岁的曾国藩正在北京为仕途而奔忙。当时曾国藩已经考中进士，在翰林院担任显散文职，而他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必须要得到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叫做穆彰鄂。
穆彰鄂是绍兴的军权一朝的大臣，当时担任的职务呢是首席评级大臣，那就是朝廷里面辅佐皇帝最重要的一个机构的第一把手，又是大学士，他就未等宰相。
穆彰鄂最善于揣测道光皇帝的心思，因而深受信任，他当时的地位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当时说有一个叫穆党，就说这个穆彰鄂这个人围绕着他啊，以他为核心，有这么一批人形成一个政治集团。
据说在一次面向官员的考试结束以后，作为总考官的穆彰鄂表扬曾国藩的诗文写得不错，要曾国藩给他一份。
那么曾国藩马上心领神会，说可以啊，没有问题，一溜小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工工整整的抄了一遍，然后反复的看，看完以后目视就是一点这个瑕疵没有，连夜就给穆彰鄂送去了。
利用这难得的一次机会，曾国藩顺势向穆彰鄂口称恩师，而穆彰鄂也就欣然接受了。
那么既然是有了师生之谊，那当然是要提携的，按照这个穆彰鄂自己一贯的路数也是这样。
在穆彰鄂的不断推荐下，道光皇帝终于开始注意到在自己的臣子当中原来还有曾国藩这么一个人。
皇帝宣召就说要见曾国藩，那么曾国藩就做好准备以后就去了。去了以后，但是发现到了这个圣殿上以后，圣殿上空无一人，他就站着四处张望，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啊，一直站着等了很久，然后太监来告诉他，就说皇帝今天没空，不能召见你了，你明天再来。
曾国藩非常郁闷的就回去了，并把当时的情形向穆彰鄂描述了一番。
穆彰鄂就说这个坏了，他这个皇帝是有心要考你，那么你今天看这个中和殿四壁上的这些字符啊，你都记住了内容没有？曾国藩说那我哪有心思啊。那个当时穆彰鄂马上就让人拿了400两银子，那么就一溜小跑进宫，找到当时的这个贴身的太监。
宫中的太监透露说，曾国藩当时所在的殿上挂的是朱子家训，这个收了好处的太监当即誊写了一遍，并交还给穆彰鄂。曾国藩赶紧连夜背诵，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果然接到了道光皇帝再次召见的谕旨。
皇帝很快就问，就是我那个后头有一个那个字符，你知道是什么吗？说是朱子家训，说你这个，就问了一下他有关朱子家训里头的很多问题，结果打得条条是道，因为准备得很充分嘛。
道光皇帝后来对穆彰鄂说，你说曾国藩为人非常细心，还真是这样的。由此曾国藩在仕途上开始起飞，他竟然在短短5年之内就从一个7品小官跃升为2品大员。年轻的曾国藩这个时候一定没有料到，春风得意并不是他人生的主题。
从根本上讲呢，曾国藩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读书人，是那种特别经典的那种儒家知识分子，所以他从小呢不只希望考取功名好好读书，同时呢还每天花时间在静坐。那么这种静坐的功夫呢，当然就是儒家在宋明之后呢吸收了佛家跟道家的种种养生坐禅的方法发展起来的一种静坐之术。可是曾国藩呢，他静坐做的似乎不太如意，往往做到一半就睡去了。 但是他还有另一门功夫也很重要，那就是写日记。以前的儒家知识分子呢，常常写日记，这个日记是干嘛呢？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它不一定是个记事的功能，而是在做一个自我反省的一面镜子。就是说每天呢，他透过写日记去记录自己今天干了什么，做了些什么，然后在这里头去检讨自己有没有对不起别人，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正是所谓的吾日三省吾身嘛。说起来呢，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特别爱下围棋，那么下到一个废寝忘餐的地步，到了后来呢，他觉得这样子不是办法，会误了正事儿，于是呢，他就叫人家呢把这个围棋呢收在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希望由此呢完全禁绝了围棋。其实他以前呢还抽过大烟，但是这些在他眼中是不良嗜好的东西，他后来呢还真的一一都把他们戒除掉了。
在曾国藩的理学修炼中，最困难的一关是戒色。
曾国藩呢，去他这个朋友家里呢，看到这个妻妾成群那个样子，他非常羡慕。那么想到自己呢，家中妻子呢是病榻在卧，所以他心里呢，实际上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平衡。
湖南老乡团伴看到这个美女，就不断的偷偷的去看，斜起眼睛去看。看了一眼，看两眼，看了三次，看四次，然后回到家里又骂自己，照样骂自己，说简直不是人。
三十来岁的曾国藩与自己的同龄好友聚在一起，难免聊些风花雪月的话题，这也成为他日记中反省的一个内容。
有时候甚至谈论到别人的女眷，谁长得好啊，谁长得不好啊，谁风骚啊，谁不风骚啊，他这些话题都有。但是一回家，他觉得这简直是禽兽行径。
无数次的自省以后，曾国藩内心的欲望还是难以泯灭。有一天，曾国藩和一个叫做陈元滚的朋友在一起，发现他面带得意之色，于是曾国藩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喜事。
陈元滚讲的，纳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小妾，叫就是说，曾国藩说怎么一个美丽法，他说面若桃花，就是脸色呀非常红润，鲜艳。
曾国藩听了以后立刻变得兴奋起来，一定要去见这个小妾。陈元滚推脱了好几次都推不掉，只好答应了曾国藩的要求。
结果去了以后呢，确实曾国藩呢和陈元滚想象的一样，他呢这个在座的宾客呀，他谁都不理，一直和这个小妾呢在这个喝酒，而且呢出言调戏，讲一些这个不太恭敬的话。这样陈元滚就很生气啊，
他跟他有详细的言谈以后，他还跑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里，还跟他谈起这件事情，居然还谈得很来劲。
因为这件事，曾国藩和朋友闹翻了脸，过后曾国藩非常后悔，又在日记中把自己痛骂了一番。
他就说我真不是人，就是朋友的妻子，朋友妻不可欺，我都去调戏朋友的妻子。
过了几天，新的考验又摆在了这位年轻的理学家面前。
有一次这个同学聚会啊，就是开 party 啊，大家就带了这个妻妾一起去了，那就有很多美貌如花的女子，这个宴会上面仍然有这样的举动。
曾国藩终于发现美色是他驱之不去的心魔。有一天他去朋友家赴宴，发现自己的这个朋友一次纳了两个妾，并且当着大家的面左拥右抱。
曾国藩呢看了以后呢，心里头也是怎么说，比较酸酸溜溜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呢席间就提出来说，是不是能够咱俩交换一下位置，我坐到你的位置去。他当天晚上回来以后呢，他说他就反思自己这个晚上的这个行为啊，他认为是人心丧尽，无意禽兽。
为了早日成为圣贤，曾国藩不仅戒色，还立志要戒烟。
这个草烟呢，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旱烟。那么他也不知道这个里面含有多少焦油，多少尼古丁啊，对这个人体健康会什么有肺癌啊这样一些后果，他也并不知道。
戒烟呢，其实短期的戒是比较容易的。那么一般像这个现代西方甲，49天的时候是一个坎儿。那么曾国藩在一个月的时候呢，就面临这个坎儿。那么他就讲呢，说如婴儿断乳一般难受。
对于曾国藩来说，戒烟不仅是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是对自己修行的一种考验。
到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呢，这个戒烟呢，基本上就，获得成功了。他终身呢也没有再吸烟。
曾国藩公开宣称，人分为两种，那就是圣贤和禽兽，没有中间道路可言。
比如说起床，6点钟起不来，6点半起来也差不多，对吧？那曾国藩就不这样认为，那6点起床就得6点起床，6点半起来就是禽兽。
曾国藩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的杂念，而一经发现，必须立即予以改正，否则就是禽兽不如。
他怎么把这个人生啊描写得这么极端呢？难道没有中庸道路可走吗？那么大部分人都不是圣贤，那就是畜生呢，会觉得奇怪。但是从他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就是因为自己已经处在这个情欲啊或者欲望的这个漩涡当中，被困死了，他不能自拔。
这种绝对二元论的价值判断，就让他的言行，包括对自己的反省，让一般人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过于苛刻。可是在曾国藩自己觉得这很正常。
如果以孔孟之道来要求一个读书人的话，那么曾国藩试图去做的恰恰就是这一切。
我们当年不能认为他日记里面写的这些，就认为他秦理师在北京是个如何卑鄙下流的人吗？是吧？只能反过来说明他对自己是个要求非常严格、非常讲究修养的人。
曾国藩是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自我修炼的一个，不能说典范，但至少是个典型。
因为过度的修行，体质孱弱的曾国藩开始失眠，甚至吐血。
这种人就是一个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他要的就是留下名声。
经过多年近乎苛刻的修炼，曾国藩发现自己与心目中的完美圣贤之间仍然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照这样下去，将来就是按他自己说，不为圣贤则为禽兽，肯定是往禽兽的道路上走。
正当曾国藩在北京为自己不能成为圣贤而苦恼的时候，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军已经离开了偏远的广西，战火蔓延到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曾国藩的人生轨迹是如何与远在南方的反叛者们纠结在一起的呢？官运亨通的曾国藩在北京已经待了12年了。如果不出意料，他跟朝廷其他官员一样，也会按部就班地走完余下的人生。可到了他41岁这一年，一切都改变了。曾国藩当时去江西主持一次乡试，在他离开京城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20多年。
原来曾国藩这次呢，只不过是去江西主持一个很平常的乡试，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当他到了安徽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个噩耗，原来他母亲去世了，对他来讲真的是五雷轰顶啊。于是曾国藩呢，就想办法呢回湖南，到老家呢去安排母亲的后事，而且还要守孝，这是古代文人官员一直以来的一个规矩，就是任何的官职任命，任何官场的事再重要也好，都不如家里的孝事来的重要。但是问题是，这时候咸丰皇帝给他下了一个命令，跟他说，你回到老家之后你就别回来了，干嘛呢？在那给我组织团练。组织团练就是组织一些地方的民兵势力，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对抗太平天国。我们要知道这个太平天国啊，那么过去我们传统的讲法呢叫太平天国起义，台湾那边呢叫做太平天国之乱。 无论你是从哪个讲法来讲，太平天国对当时的清朝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打击。清朝原本呢有相当庞大的兵力，但是完全拿太平天国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清朝呢，我们要知道啊，在之前我们看到几次的回民之乱或者是白莲教之乱里面呢，这个清兵已经变得是非常腐败非常软弱的一团的所谓的武装力量。首先呢，传统非常勇悍的这个八旗兵呢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而这些汉人组成的绿营兵虽然能够帮助清朝平定之前的乱世，但是等到发展到咸丰皇帝的时候，这个绿营兵呢也已经腐朽不堪了。所以呢，这时候呢连皇帝也觉得没办法，必须要在原有的兵制之外，正规军之外，另外呢筹集一些民间的武装力量。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好好分析。
当初在广西发动起义的时候，洪秀全对于天国未来的发展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方案，他只是带着自己的队伍不断的北上再北上。湖南是太平军打出广西以后进入的第一个省份，在这里大批的底层百姓加入了太平军，并一直跟随他们去了天国的都城南京。太平军离开以后，湖南各地都发生了会党起义，也有部分土匪趁火打劫。
湖南呢，确实呢是有一些地方啊，土匪啊，地痞流氓啊，蠢蠢欲动，寻衅闹事。
在湖南省城长沙，曾国藩奉命举办团练镇压土匪。年轻气盛的他认为当地官场过于腐败，毫无用处，于是他自己设立了一个执法机构，叫审案局，并使他独立于政府的司法系统之外。面对狼烟四起的局面，曾国藩推行乱世用重典的政策，
对朝廷忠的就是良民，蠢蠢欲动的就是刁民，就是贼。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呢？是有一个杀一个，有两个杀一双。
为了显示审案局的威严，曾国藩宣布任何叛匪一经逮捕就地正法。审案局抓获犯人以后，无外乎三种处理方式。
确实是土匪什么的就砍头，第二种没那么严重，或者犯了法，或者犯了这个危害的治安，那么就是鞭刑。第三种确实查无实据那就放人。
据说能够活着从审案局出去的人非常少见，大多数犯人不是被就地正法，就是利弊帐下，这样冤案的出现也就难以避免了。有一次，长沙的府县衙门根据举报抓获了一个参与叛乱的和尚，而这个和尚也在审讯中认了罪，准备予以处决。
曾国藩说把这个案子的人，特别是这个和尚，给我提到审案局去。提过去之后，这和尚竟然就无罪释放了，反而是把那个就举报这和尚的人杀了两个，当时就一片哗然。
原来曾国藩有一位朋友与这个和尚的私交很好，他向曾国藩做出了担保，仅凭这一面之词，曾国藩就轻率地判定和尚属于无辜。
你说他是无辜，那么举报他的人肯定就是诬告，对不对？按逻辑就是这样。那么诬告人也是很重的罪，要反坐。所以呢，举报的人杀了两个。
几年以后，长沙府县衙门查明，那名和尚确实参与了叛乱，另外还有霸占民妇的行径。和尚最终被处决了，但是举报和尚的那两个人却冤死在曾国藩的刀下，已经很多年了。由于曾国藩实行的铁血政策，湖南境内的会党起义被镇压，土匪作乱也基本平息。
当时的审案局当然可能对当时社会风气是有帮助，但是呢，无辜被杀的人也不少。
在此期间，审案局处决的犯人数量十分惊人。据曾国藩向咸丰帝奏报说，仅仅四个月时间，审案局就杀了230多人。
当时的湖南的官场，以前以往几十年，每年杀那么些人，定死罪的，加起来还不一定有他这么半年的多。所以大家觉得呢，
你这个太残酷了，你这个说法对不对？而且有草菅人命的嫌疑，所以大家就叫他曾剃头。
曾国藩对这样的外号不以为然，他甚至以此来教育湖南当地的官员。
他说以前呢，为什么治安不好，为什么土匪多，就是你们姑息养奸啊，你们就不敢跟恶势力做斗争，你多杀几个，你看会不会有警示作用。
在曾国藩的眼里，湖南的官员软弱无能，所以他有时会派人到长沙府县衙门，把关押在那里的犯人提到自己的审案局里来审讯，如果犯人被证实参与了叛乱，立即就地正法。
如果说当时不是曾国藩这么就是说雷厉风行的，这个立竿见影的把这个湖南的这个农民运动啊这么压下去的话，要是像他在广西那样的这个星火燎原，这个裹挟这个平民呢、啊、这样下去的话呢，这个湖南不得了。
当时太平天国正进入他的全盛时期，长江中下游的许多省份已经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而湖南却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地。
太平军第一次入湘，这个湖南的农民啊是有一些响应的。那么几年之后，太平军第二次入湘的时候，湖南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响应了。湖南人这个时候都加入了湘军，都成为了太平军的对立面去打了。
这个被叫做曾剃头的人，仅仅就在几年以前还被京城中研修理学的年轻人尊称为曾老师。
我改革跟他道观念啊，在京师在朝廷和翰林院的做法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因为他的京师呢特别是在济阴洞是吧，十几年里面非常孝顺京僧的。
那时的曾国藩近乎苛刻地进行着自我修炼，任何不当言行必须当天反省，任何不良念头都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他那个时期的日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曾国藩从来没有见过杀人的场面，所以呢，他在这撺掇朋友，他说：“咱们一起去看杀人去，因为没看过。”
于是几个朋友在他的鼓励下，一起去菜市口观看处决犯人的场面。
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呢，曾国藩突然意识到呢，我这个修炼这个功夫呀，我是为了讲人的，我讲这个友善的，连杀人这么无聊的这个事情我都去做，我这个简直比禽兽还不如。所以他后来又走到半路上呢，他本来倡导的，但走到半路上呢，他又自己又回来了。
程朱理学已经被抛在一边，曾国藩现在怀揣着生寒之术，准备一举荡平天下。1854年2月，43岁的曾国藩在湖南衡州逝世，率领湘军东征。可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自己只有区区17000人，而他的对手洪秀全已经拥兵100多万。而曾国藩终究也会发现，太平天国还不是自己唯一的敌人。无尽的磨难和痛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电信天翼特约之《鹏飞中国》，建国60年纪事。